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2年10月3号。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重榜民调创重点，能够攞中共命。专家指共产政权倒台有迹可寻。原公安大学教师揭中共警界黑幕，警察越贪越被信任。中共移借防疫隔离美驻中外交官或强取情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0月2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共二十大前，老大哥俄罗斯在乌克兰节节败退，仲遭遇美国新一轮的重磅制裁，中国经济不受控制下滑，社会动荡。观察人士开始讨论中共政权倒台究竟会不会发生，以及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海南省上星期开始加强对有钱人查税。知名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9月29号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是因为房地产不得之后，政府没有税收来源，财政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公务员队伍的正常开支。公务员群体负责中共政策的上前下达，他们如果利益受损，甚至日常生活受到威胁，又或者引发房地产断供潮，亦都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央政权的不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台湾经济专家黄世聪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认为，当局开始割高收入人士的韭菜，应该会令这些人觉得很心寒，不排除未来他们会着手移民，或者是想办法将资产移到海外。中共此举其实是杀鸡取卵。在清零政策底下，连日来乌鲁木齐、深圳和郑州都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特别是郑州出现多间大学学生串联，在管制极其严厉的中国，那是非常罕见的。实际上普京自己都顾不掂自己，令中共几乎就要失去最重要的盟友。习近平曾经承诺和俄罗斯的关系不封顶，未来会不会被老大哥拖落水都还是一个问题。受俄乌战争影响，国际社会为了阻吓中共攻打台湾，开始表达不反对台湾主权独立的立场。例如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9月30号就在一个座谈会表示，台湾宣布独立虽然会有战争风险，但是亦都是一项可能选择。同时皮丘研究中心9月28号发表对19个国家的民调，发现美日加澳、荷兰、瑞典等16个国家都有超过70%民意对中共反感，其中日本最新的反中民意就高达87%，德国74%，而意大利就64%。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在新闻大解剖提到，今次的民调有一个重点，就是各国都开始理性区分开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对中共治下的中国人给予同情，同时将人民受到的委屈归咎于中共政权。将中共和中国人区分开，那是拿中共的命。所以之前美国政府做出这个表态的时候，北京曾经高叫话绝对不答应。宋国成说，现在中国威胁论已经不再流行，现在流行的是中共崩溃论。中共的崩溃已经不是系统不系的问题，而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一个动用高科技手段监控全民的共产社会里面，是不是可能会出现革命呢？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 明居正提到1989年至1991年苏联同东欧爆发的反共产革命，亦都叫苏东坡。他说苏东坡有几个出乎意料的特征。第一，时间很短，三年就有十个共产政权瓦解，拖最耐的用三年几，东德42日，罗马尼亚只是用了7日。第二，几乎没有流血事件，甚至一些国家完全没有流血。第三，大家都担心的军警很快就中立。明居正说苏东坡最重要的特征，亦都是以上三大特征的根本原因，是出现良心觉醒之后，这些国家都出现了退出共产党的浪潮，亦即是将执政的核心直接瓦解。二十大前夕，中共当局整治了一批在反腐运动中落马的警戒高官，例如9月21号至28号被中共官方指定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有多人被重判或者起诉。有熟悉中共警戒的人士透露内幕，说中共治下的警官正正是因为贪腐才深得上司信任。亦都有分析说，这些高官落马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贪腐。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律师高光俊在中国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曾经在中国公安大学任职。他说自己曾经在北京市公安局和傅政华共事多年，现任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中国公安大学读大专班那阵，高光俊就是他的刑事特勤课的老师。高光俊表示，中共警界由普通警察到部级警官腐败是常态，做警察干部的很难找到一两个人没有贪腐的，换言之就是没有人不贪的，只是程度不同的。他指出，在中共治下要得到上司信任的方式之一就是行贿受贿，咁尤其係喺军队、喺警察司法系统非常普遍。佢解释话：你唔贪污，我点信任你呀？万一你边一日将我举报，咁点算呀？中国最早从事民主运动之一嘅人士魏京生嘅睇法亦都系一样。佢指出，喺中国唔贪嘅话就做唔到官。喺中共警界，贪腐嘅警官先至值得信任。要巩固自己嘅地位，就要向上司表忠，表示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就包括金钱美女。这种金钱美女的行贿，有时甚至意味着会出卖家人。高光俊就他所知道的一个例子说，一个中共的处长想要升到公安局副局长，他先将自己的老婆送给市委书记，之后又将自己17岁的女儿也送了给市委书记。最后这一名处长如愿升任为公安局副局长，他的女为了报复，书都不读，直接就去了做妓女。这个例子和中共上将刘亚洲讲过的军队里面的巨贪谷俊山将个女送给时任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丑闻类似。9月17号时事评论人士黄友群在大纪元撰文分析中共这些落马官员的共同特点。他说个个都是政治骗子，其中孙力军政治团伙实际上是背靠中共腐败总后台江泽民、曾庆红以及他们的亲信孟建柱。他们亦都是个个一面贪腐一面被提拔重用，而且都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那亦都是恶有恶报的典型。据彭博社9月30号报道，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麦考尔和卡莫29号联名致函国务卿布林肯，要求国务卿保存几十名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受到隔离的相关文件。他们担心中共或者在防疫隔离期间施压美国外交官交出情报。据报道，上述的两名议员在信里面说，中共扣留外交官造成重大国家安全疑虑，我们必须确保保障所有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尤其是有许可权取得机密资料的人，并且停止这种对美国外交官 有失尊严的扣留。两名议员还引用爆料人提供的信件，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中共假借遏止新冠病毒疫情的名义，进行一场剥夺美国外交官自由的持续行动。美国大使馆已经证实的人数就有16名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受到非自愿扣留。在比布林肯的信件里面，他们亦都表达了美国外交官在扣留期间可能或者已经被施压交出情报的担心。另外报道指出，麦考尔现时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的首席议员，而卡莫是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若果在11月的中期选举，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这两名议员就将会成为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而他们今次致函要求国务院保存相关文件，就意味着届时调查这件事会成为优先事项。近期各大陆食品厂生产一种名为边角料的新种零食在网络火爆，有些商家甚至嗌出按斤囤不心痛的口号，呼吁市民买多些。不少网民亦都好开心能够享受到价钱相对平啲的食品，但是有网民担心这种食品存在质量问题，亦都有评论认为这种赤角料零食爆红，显示中国人真是没钱了，是民生倒退的表现。据汉传媒新闻网报道，2022Q1 魔镜消费新潜力白皮书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单是淘宝天猫平台就售出超过人民币2000万的边角料，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7倍。按照消费者的理解，食品边角料一般是指厂家在制作食品的时候，在运输、造型、包装过程期间产生的零碎材料，譬如肉干碎、火腿边、面包皮、蛋糕碎、果仁碎等等。这些食物卖相不好，不会用来生产正规产品，但是加工程序品质和正规产品完全一致，价格亦都相对便宜。厂家将边角料重新制作成食品出售，可以减少损耗，降低成本，还可以避免浪费。因为价钱平，消费者还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实惠，看起来是一个双赢之举。但是就有网民担心边角料的安全问题，有人直言边角料虽然平，但是量大，譬如某牌子的面包皮保质期只是一个星期，扣除运送时间，一个人很难在限期内将它吃完。另外就是由于赤角边火爆，网上已经出现大量不知名商家出售的所谓类似食品，这些商家没有生产正规食品，只有边角料，而这些边角料就没有著名生产厂家和日期，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分析认为，中国边角料食品的兴起正是民生倒退的表现，民众在封城、失业、经济下滑等外部环境的压迫底下，已经无法维持以前的生活标准，只能够不断收紧自己的荷包，减少必要的生活开支。9月22号一艘由广州出发再有41名中国人的偷渡船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海域突发故障沉没。最新消息证实，这宗沉船事故总共有11人罹难，30人最终获救。但是没有想到获救的人之中竟然有涉嫌欺骗自己人的蛇头。据香港传媒报道，上述的沉船事故发生之后，柬埔寨警方就开始针对卖猪仔展开调查行动，并且在该国拘捕一名中国籍男子。该男子在当地从事海鲜和汽油买卖生意。另外还拘捕了6名柬埔寨疑犯，他们7人被指控负责接应。在获救的30人当中，有5名中国人是涉嫌诱骗自己同胞偷渡到柬埔寨的蛇头，他们的年龄介乎25岁至42岁之间。柬埔寨警方已经将这些人移交给中共大使馆，未来将会被带往中国接受调查。报道还说， 有获救者向警方表示，他们9月11号由广州出发，17号抵达国际海域的时候，由两名柬埔寨船员开渔船来接他们。22号发生沉船意外之后，两名柬埔寨船员被一艘快艇救走，他们就在海上自生自灭。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新闻提到，中共的崩溃已经不是系同不系的问题，而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另外，中共境界的黑幕确实得人惊，这样的一个腐败政党不灭亡才是怪事。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
二十大开幕在即，美媒爆中国经济新预警信号出现，中共八个常委两次现身，北京四门封锁阻入城，普京战车刹不住，欧俄恐爆冲突，普京豪赌火速宣布吞并乌克兰四区或引火烧身，黎智英掩疫缺席聆讯，以聘英御用大律师抗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二十大开幕在即，中国经济就传来不好的消息。9月30号公布的官方数据与民间经济数据差距越来越大，显示国进民退的程度加剧，而中国服务业陷入萎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出现的新预警信号。分析人士指出，近来人民币持续贬值，潜在巨大风险。华尔街日报9月30号报道，中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在10月份中共二十大召开前收紧了防疫限制措施，中国经济显然出现最新的预警信号。9月份中国经济活动表现依然疲软，服务业陷入萎缩。报道说，包括零售业、餐饮业和运输业在内的服务业活动都受到清零防疫措施和不断加剧的房地产下滑的冲击。中共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衡量服务业活动的一个分项指数从8月份的51.9降至48.9，受服务业的不良表现拖累。更广泛的官方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8月份的52.6降至9月份的50.6，该指数低于50，表示经济活动陷入萎缩。报道指出，服务业表现疲软，凸显中共政府刺激内需行动面临的困境。青年失业率徘徊在历史高位附近，居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可能会抑制经济活动的任何潜在反弹。很多人预计今年余下的时间，中共政府会继续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据高盛提供的数据，截至9月30号，实施某种形式防疫措施的中国城市在全国 GDP 中占比是 25%， 低过一个礼拜前的 28%。 高盛和很多同行一样，预计中国要到2023年年中才会放宽中共病毒的防疫限制。分析人士说，这个礼拜六开始的11假期，居民消费和上年同期相比预料会下降，因为中共各地公共卫生机构发布的防疫指南要求公众尽量就地过节，避免出行。海投宏观经济学家王子纯30号在一份报告中告诉客户，预计未来几个月中国经济会继续处于困境。9月30号，中共七常委和王岐山两次出席活动迎接11，北京城内维稳草木皆兵，多地入京的公共交通亦被暂停。据中共官媒报道，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当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共所谓的建政73周年。 习近平率领其他六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同有第八常委之称的王岐山出席。招待会由韩正主持，李克强致辞。当日上午，中共七常委同王岐山亦曾经到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献花。该活动约有数百名各界代表参加，仪式感十足。央视画面显示，献花的人和参与的军乐队、仪仗队人员都没有戴口罩。中共官方在媒体上大举渲染十一的庆祝气氛，但北京的街头却一片肃杀。网传影片显示，30号当日，天安门广场周围便衣遍地，马路两边被全部封闭，广场周边的多个地铁站关闭，地铁只是通过但不会停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目前北京的维稳人士和意见人士被全天候监控，有人被公安强制要求10月8号前必须离开北京到外地旅游。与此同时，北京公安在全城搜捕清理外地上访人员，中共国家信访局亦以防疫为由用铁皮自我封闭。北京市民告诉自由亚洲，目前北京城非常紧张，落火车出站、落公交车都要逐个查身份证，在当局眼中所谓的有危害的都会被捉，分明是折磨老百姓，整个社会现在变成大监狱。往年每到所谓敏感日期，中国各地都会严查入境人员，今年因为中共清零防疫的原因，限制更为严格，多地直接暂停了所有入境的交通工具，北京周边的一些城市更禁止所有人员入境。有网络大 V 爆料，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北京人想回家度假都困难重重，有人还被困在途中，进退两难。纽约时报指出，俄军九月初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被大举击退之后，让莫斯科当局急于将吞并计划付诸实行。分析说，俄罗斯盘算着宣布吞并乌克兰东南部战事仍激烈的四个州，在乌军反攻时就可以宣称俄方在捍卫国土而非攻击他国，从而合理化使用一切军事手段的必要性，等同于威胁动用核武。而吞并这四个州亦意味着可以征召当地男性和其他乌克兰人成为俄军，解决兵力短缺问题。普京21号宣布局部动员令，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甚至威胁说不排除使用核武。俄媒生意人报27号引述俄罗斯国家采购部网站显示，当局正公开采购价值最少500万卢布典化镉，招标程序为期4日。政府网站强调，每年都会为民众购买典化镉。乌克兰媒体 The New Voice of Ukraine 报道，俄国政府在2020年12月下旬和2021年3月上旬，亦大致招标采购相同数量的典化镉，但同这次采购的唯一区别是招标的迫切性。碘化镉是一种可用于预防辐射对甲状腺造成伤害的药物。碘是人体所需的一种矿物质，在制造甲状腺有重要作用，但人体吸收碘时无法分辨普通碘或放射性碘。当出现核辐射泄漏，辐射中的放射性碘被甲状腺吸收，就可能会造成伤害，导致甲状腺癌。碘化镉的作用就是利用普通碘让甲状腺饱和，防止吸收放射性碘。普京21号发表讲话时，曾经批评西方核勒索，威胁对俄罗斯使用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称俄罗斯会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俄罗斯前总统同国安会2号人物梅德韦杰夫亦称，俄罗斯有权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管道北溪1、2号线近日爆发泄漏事件，而此遭到爆炸破坏，不少矛头指向俄罗斯所为。虽然目前无法证实，但是欧俄之间正刮起一场风暴。而俄罗斯政府这个时候急切采购碘化镉，不禁令人怀疑是不是同核武相关。普京唔通有意将俄乌战争升级为对北约、欧洲开展？俄乌战局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与此同时，继英、美、 要求在俄公民立即撤离之后，路透社报道，意大利驻莫斯科大使馆亦表示，居住在俄罗斯的意大利人应该考虑离开俄国，同时警告离境会变得越来越困难。9月30日，入俄公投落幕只是三日，普京就火速签署了将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以及赫尔松四个地区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协议。普京还要求基辅尊重这一结果，并即刻停火，重回谈判桌。对俄罗斯的非法吞并之举，美国立即祭出新一轮大规模制裁，泽连斯基就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据 BBC 报道，30日当日，莫斯科红墙竖起大幅广告牌和电影屏幕，为迎接四区筹备了音乐会等庆祝活动。四个区的亲俄领导人都出席了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签字仪式。普京还发表演讲称，这个结果是投票者的天然权利，这个是几百万人民的意愿，希望基辅极度尊重这个意愿的表达，并威胁说俄罗斯会用所有手段保卫国土。普京在演讲中还批评美军野蛮，不断寻求北约的扩张，更声称坚定支持乌克兰的英国，协助筹划了波罗的海北溪管线的爆炸事故。此前俄罗斯还曾经暗示北溪管线爆炸是美国所为，因为爆炸的地方位于美国的管控范围，但各界猜测认为俄罗斯更有可能是真正的破坏者。普京还敦促乌克兰马上停火，重回谈判协商，但他亦强调扎波罗热等四个地区的人民已经作出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一方面没有商量的余地。法广就在报道中指，历经多个月的血腥战争，俄罗斯仍未能完全控制他试图吞并的乌克兰四个地区。非法公投是克里姆林宫的一场表演，旨在为其非法占领披上合法性外衣。普京演讲几个钟头之后，乌克兰国防部在官方推特宣布，为反制俄罗斯，泽连斯基已经签署文件，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四州推动欺诈的公投，进而吞并，违反联合国宪章且破坏乌克兰领土完整。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波大规模制裁，涵盖数百名个人和企业，包括国会议员、军官、央行官员等。欧洲理事会亦发布声明表示，欧盟不会承认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举动，并谴责俄国进一步侵犯了乌克兰的基本权利。声明亦称，欧盟将强化针对俄罗斯非法行为的制裁措施。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涉国安案件，30日下午在香港高等法院进行第二次案件审理聆讯。黎智英因感染新冠病毒正在隔离，未能出庭。辩方透露，黎智英属意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到港抗辩，有待终审法院作出书面指示。今日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李运腾审理。开庭后，法官杜丽冰指黎智英因健康问题无法出庭应讯。辩方在庭上披露，黎智英属意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到港抗辩，但受到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及大律师工会反对，有待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作出书面指示。对于黎智英不服警方根据国安法申请搜查令搜查新闻材料，司法复核败诉再提上诉的案件，辩方律师彭耀雄指将在10月底有裁决。黎智英早前申请传票，要求法庭裁定他手机内的8000多项材料当中有哪些内容受保护。彭耀雄表示，法官陈家信已作出裁决，裁定警方可以检取大部分材料，如果控方将材料用于本案举证，其控方尽快告知，辩方可作准备。控方提及案情涉及制裁行动与香港自治法案，或会传召专家证人解释美国的立法制度。黎智英、苹果日报6名高层同相关的三间公司 被控勾结外国势力等罪，高等法院将在12月1日开审，预计需时30日。据港媒消息，黎智英在这个礼拜二确诊，已经送往医院治疗，现在在医院内隔离，身体状况正常，如果确诊7日后检测证实已康复，就可以重新出庭。另外，大律师公会主席杜鉴坤回复港媒查询时表示，黎智英已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的有关申请不符合海外大律师来港接案的一贯标准，公会将向法庭陈述反对理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讲伊朗的情况的。伊朗民众就因为伊朗的年轻女子阿米尼 Mahsa Amini 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的，引发持续的抗议的。这个抗议活动已经是继续在伊朗全国蔓延的。死亡的这一名年轻的伊朗女士就得22岁嘅啫，咁阿米尼咧就系来自伊朗嘅库尔德城市 Sakris 嘅，咁佢就喺呢个月咧系去到德克兰啊，咁就系俾呢啲道德警察逮捕嘅。咁呢啲咩系道德警察咧？咁佢哋就系执行呢个伊斯兰共和国，佢哋有啲好严格嘅衣着嘅规定嘅。咁啊，当时呢啲道德警察拘捕呢一个阿米尼咧，就话佢咧系穿着不符合规范啊，咁。特別咧就係話佢咧係唔適當咁樣樣戴個頭巾嘅。直至到當地時間昨日星期二啦，咁伊朗嘅防暴警察同埋安全部隊咧，就喺伊朗嘅幾十個城市啊，同示威者發生衝突嘅。咁啊，抗議活動咧。到而家為止都冇緩和嘅跡象嘅。咁根據推特上面嘅影片顯示咧，喺庫爾德城市啊呢個薩南達傑同埋薩達什特咧，防暴警察咧係對抗議者開槍嘅。咁啊，伊朗嘅半官方嘅通訊社叫做法爾斯通訊社咧就報道話啦，佢話抗議阿米尼之死嘅示威活動咧爆發以嚟咧，已經有大約60个人咧。在抗議活動中死亡的，有1200多人被逮捕的，其中就有活動人士、律師、記者和抗議者的。不過根據海外的伊朗的團體就說，其實死亡的人數是遠遠不止60人那麼多的。抗爭最激烈的呢就是在阿米尼的出生的地方啦，就是这个庫爾德人聚居的城市来的。不如我们首先讲讲这个庫爾德人的背景是什么呢？
庫爾德人呢就是一个族群来的，这个民族呢生活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亚和阿米尼亚交界的山区的。咁人口估計咧就係2500到3500万之間啦，係中東地區嘅第四大族裔嚟噶。但係佢哋咧從來都冇有自己嘅國家嘅喎。佢哋咧係講不同嘅方言，有唔同嘅宗教，但絕大部分咧係屬於呢個遜尼派嘅穆斯林嚟噶。咁啊，庫爾德人嘅喺佢哋各自所在嘅國家咧，都係少數民族啦。咁啊，庫爾德人嘅歷史係非常之坎坷噶，佢哋被壓迫啦，被迫反抗啦，戰爭、和平，被利用、被拋棄、被驅趕噶，直至今日都仲係噶嚇。咁啊，喺伊朗嘅庫爾德人嘅人口大概有800万到啦，係伊朗嘅人口10%噶。咁庫爾德人長期咧係遭受到呢個根深蒂固嘅歧視噶。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权利是受到这个压制，他们的经济努力也受到这个压迫的。庫爾德人的地区的经济上是长期被忽视，导致根深蒂固的贫困的。再加上强行的被驱赶，自己的房屋被拆毁，令到庫爾德人严重缺乏房屋居住的。 咁啊，父母咧被禁止咧使用某些富尔德嘅名啊，去为佢个仔女咧登做登记噶。喺学校教育中咧，系利用想用呢个富尔德语言教学咧，经常系受到阻挠。咁身为喺伊朗，身为一个宗教嘅少数群体啦，经常系俾各项嘅政府措施啊污名化同埋呢个孤立噶。
嗯，好啦，嗱，咁其实而家呢一个抗议活动，呢、这个抗议嘅活动咧，即系已经系可以讲系一场运动嚟噶吓，全国性嘅运动嚟噶啦。咁究竟呢一场嘅运动点解会发生？即系除咗话阿米尼之死之外，系咪有其他因素导致呢场运动嘅产生咧？同埋边啲人而家系走上街头抗争嘅？咁同埋呢个社交媒体啊，究竟喺呢场运动中扮演咗乜嘢嘅角色咧？可唔可以同大家着样去分析一下咧？
嗱，根据咧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咧就嚟自呢、这个一个自媒体叫做同时噶，咁啊访问咗伊朗啊富尔德左翼活动家 Pava， 呢个系法呢、这个系假名嚟嘅。呢篇文章咧并由呢个端传媒系转载噶。咁 Pava 咧曾经系喺呢个德克兰生活过啦，系活跃于呢个女性主义。权劳工同埋呢个族群议题等各方面噶，
呢个 Pava 本身系女士嚟噶吓，
系啊，咁佢近年嚟咧就系移居咗海外噶，咁咧佢就向大家解释咗啦，究竟呢场抗争系点样起义噶？咁咧佢首先讲啦，佢话就要讲讲呢个呢一场起义嘅背景啦。嗱，佢话杀死呢个 Mahsa Amini 嘅所谓道德警察咧。在夏天咧就最为活跃噶啦，因为咧喺夏天天气这个酷热啦，咁好多女性啊自然啊希望咧就唔想包裹得咁犀利啦，唔使由头包到落脚啦。于是咧佢哋咧就会喺呢个时候咧咁频繁去捉人噶啦。夏天咧就系针对女性暴力频繁嘅时候噶。咁啊呢、这个夏天啊发生咗好多件事情噶，去将呢事情咧。一一讲出嚟，呢啲事情咧系令到系呢、这个令到呢一个起义发生噶吓、啊。起初嘅一个咧就系、是、一个视频嚟嘅，那个视频里边咧就有一个母亲咧就挡住一架警车嘅前面，向个警车里边啲警嗰啲道德警察咧大声叫喊：我个女系病咗噶，唔好带走佢。但系咧呢啲道德警察咧系无动于衷喎。最后咧，嗰个母亲咧系眼白白睇住呢架车咧载住佢个女从佢面前系开走咗噶。咁呢件事情咧喺社交媒体上咧系发酵咗好几日。跟住咧就是、另一个女人嘅故事啦，一名叫做 Sapidi Rajnu， 喺呢个系一个有一个女性嚟噶啦，系政喺呢个伊朗嘅政治领域咧系非常之活跃噶，系一个艺术家同埋诗人嚟噶。佢亦都系一个即系好有名望嘅精英分子啦。咁佢有一日咧就喺巴士上边咧除咗自己嘅头巾噶。咁另一个女人啦，咁明显咧就系嗰啲伊斯兰共和国嗰啲坚定嘅捍护者啦，就开始用手机咧就对准佢啊录呢个录呢个视频噶，同时对佢大声叫喊啦：你个头巾喺边度啊？你系呢个国家嘅敌人啦！咁 Sabidi 啦就反过嚟啦，攞住自己嘅手机啦，就嚟拍翻啦，拍下对方嘅举动噶。佢嘅拍摄嘅视频咧喺社交媒体上系大肆传播噶，但系咧佢好快就被捕咗啦。喺佢被捕佢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出现喺电视机上向公众忏悔嘅，要吓。
嗱，呢一个公喺电视向公众忏悔，似乎有啲熟悉喎，系咪喺中国大陆都好兴呢一样嘢嘅？
系啦，就唔知系中国大陆学呢个伊朗定系伊朗学中国啦。咁我谂中共啊，伊朗学中共多一啲嘅，因为大陆经常下一早已经系经常咁样做啦吓。所有人都被他的忏悔的镜头是震惊的，因为很明显他在里面在监狱里面是受到虐待的，他的面上还是有伤痕的，他的忏悔的语调是非常之悲伤的，大家都非常之担心了，想象下他究竟在里面是受到什么的折磨。在那段时间伊朗的精英阶层人人日日都在这个推特上讨论这件事情的。咁第三个事件咧，就系大概两个星期前啦，一个 富尔德嘅城市嘅女人咧，佢嘅邻居想强奸佢噶，佢报警，但系咧报警后咧，警察并冇赶嚟营救，于是佢咧去要系被逼啊，从自己嘅窗口跳咗落街，当场死亡噶。咁呢件事咧就系非常之轰动啦，令到呢个富尔德区大家都即刻走上街头咧，开始抗争噶。咁呢一件又一件事件咧，系将大家嘅愤怒情绪咧推到去至高峰噶。咁 Martha 嘅死亡咧，只不过系最后嘅爆破点嚟噶。
同埋阿 Martha 去个葬礼嗰一日，亦都发生一啲即系都几震撼嘅事情噶。
系啊，喺阿 Martha 嘅葬礼嗰日咧，就系喺个棺木即将埋葬啦，即系放落个坟墓里边嗰一刻咧，在场嘅所有女性咧，突然咧都系全部除下佢个头巾，将头巾咧抛向天空，开始叫喊出呢一场全国起义中最著名嘅口号啦，就系、是、Women Life Freedom 啦，就是、女性生命自由。从嗰一刻开始咧，大家咧都被点着啦，被点燃着啦。德克兰的民众走上街头，富尔德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大规模的抗争呢，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遍及整个伊朗噶。
咁啊，即系从咁多件事加埋，即系大家明白到，其实呢件事咧系有好多事情聚集埋嗰种咁样样嘅愤怒嘅情绪嘅。嗱，咁不如从另外一个角度同大家讲一讲，就系、是、从经济方面嚟睇一睇伊朗而家嘅情况嘅。咁同埋系咪喺伊朗嘅女士咧喺经济同埋工作上都受到好歧视同埋压迫咧？
呢个系噶嗱。在国际的制裁之下，伊朗的经济当然问题多多，越来越差。尽管不同的群体都是在困境之中，但女性的问题就最为严峻。在这个国家，如果你是工人阶级，即是你不是精英阶层，你会受到这个压迫的。如果你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族裔，即是不是伊朗人，不是波斯人，你受到就更多的压迫的。如果你仲唔系集业派啦，你
十业派
啦，你唔系呢个回教里边嘅十业派嘅话咧，因为大部分嘅伊朗人都系呢个系十业派噶啊，咁你咧就会你嘅压迫咧就会雪上加霜啦。譬如你系逊尼派咧，你个压迫咧就更加多噶。而喺呢一切之外，如果你不幸仲系个女人嘅话咧，咁你咧就系最低层噶啦。你受到嘅迫害都系最严重噶啦。
咁即系话喺伊朗咧，就系、是、第一睇你工作阶级啦，跟住睇你个族裔系乜嘢，跟住再睇系你个宗教系乜嘢嘅派系，再睇下你系男定系女。咁即系你有可能一层一层咁压到咧，你就系最底就最俾人欺压嘅嗰只嘅嗰一批人。
就系、是、好似阿 mini 咁啦，佢就系呢一种嘅人嘅样板嚟噶啦。咁啊，咁就係點解啊？喺呢次反政府嘅呢個行動之中咧，女性嘅聲音係最響亮嘅喎，因為好多示威都係女性帶頭噶，無論喺社會邊個階層咧，同佢哋同係一個地位嘅男性相比啊，佢哋咧都係遭受到最大嘅壓迫噶。咁2018年啊，有一件非常有名嘅事件嘅，就係、是、伊朗嘅女權活動家啦，這個 Vida Movahed。企喺德克兰嘅革命大街嘅电箱上面，用一条棍咧挂住佢自己除咗落嚟嘅白色头巾，咁啊抗议伊朗呢个强制女性戴头巾呢个法律噶。之后咧，好多女性咧都加入咗呢个公共抗争嘅行动，喺街头上公然咧除低自己嘅头巾，并系悬挂起嚟噶。
好啦，嗱，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不如我哋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讲埋落去喺伊朗啊吓，点样压迫女士嗰个情况嘅。我哋喺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我同大家讲伊朗嘅情况嘅，就因为咧一名伊朗嘅年轻女子阿米尼咧，就系喺被捕喺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而引发到而家咧仲系延续紧嘅呢个全国性嘅一个抗议活动嘅。嗱，咁啊，头先阿叶晚峰喺上一集嘅，即系上一环节咧，最尾就讲到啦，即系有一名嘅伊朗女士啊嘅人权活动家人士啊吓。咁咧就係叫做 Vida Movahead 嘅，咁佢咧就係即係喺一條叫做革命大街嘅電商上咧，就用條棍咧就掛住自己除低落嚟嘅白色嘅頭巾嘅，咁啊非常之受到即係國際舞台上好關注呢件事嘅，咁啊仲將呢件事咧就命名為咧革命大街上的女性嘅，咁其實之後亦都有另外嘅一位女權活動家係跟住佢咁做嘅喎。
是啊，咁但系呢位其实唔止一位啦，系好多女性都系跟住咁样做噶。但系咧，喺最近一个星期啊，喺呢一场运动中咧，反强制头巾令嘅公共抗争中，第二名就企出嚟嘅女权活动家叫做 Najir Hosseini 嘅女士咧。在一个星期前在这个伊朗法罕省呢就是被这个拘捕的。现在是关禁在这个 Qassam 监狱里面的。他在2018年呢已经因为他违反了这个戴头巾的这个法律所以被判了3年的监禁的了。现在再度被捕的。在过去5年来计伊朗政府对反对强制头巾的妇女判处的监禁时间加起来长达92年那么长的了。在近日这场起义开始后，数十名伊朗知名的人权和社运活动人活跃人士都是被任意拘留了的。
咁剛才我哋所讲嘅呢被压迫嘅呢同埋拘留嘅都系女性喎。咁有一啲人就话啦，下一场系伊朗嘅革命呢一定系女性革命嚟嘅。咁你认唔认同呢个讲法呢，叶晚峰？
咁而家呢一场嘅喺伊朗发生緊呢一场抗争，当然就系一个女性嘅革命嚟㗎啦。点解呢？因为呢系女性被压迫得系最残酷嘅喺伊朗嗰度。所以而家呢发生嘅事情并唔意外，佢嘅的的确确系一场女性革命。女性呢系整个运动嘅舞台上面嘅主角，女性喺领导呢一场革命嘅方向㗎。同以往嘅抗争相比呢，呢一次女性走上街头嘅数量要多得多。这个当然是意料中事，但是始终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来的。这一次的抗争是一种的特色，就是没有领导人也没有代言人的。就好像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活动那样，是没有大台的。那只是一些有自由思想倾向的人就是一起结合起来的。冇特定嘅党派或者係呢个运动领袖，亦冇明確嘅议程㗎。可以话呢係大家都係想渴望民主，想要世俗嘅主义，唔要嗰种咁极端嘅宗教主义啦。但係除咗呢啲咁基本要求之外呢，佢哋係冇特别嘅呢个政治诉求㗎。咁同呢个反送中运动係唔同㗎。反送中运动呢有5+1嘅政治诉求。而呢啲呢其实呢就係冇性，佢哋并冇一个特别嘅政治诉求，好似一定要推返呢个而家嘅现有嘅政权㗎。咁社会上一直存在住呢，即係不同嘅阶层啦，不同嘅群体对不同嘅压迫作出呢个对抗嘅抗争㗎。以前的抗争中，在伊朗里面就是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和工人阶级的抗争往往是分开的，即是不会大家沟埋的。但是这一次就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一起上街。这一次甚至是来自小好小的城市很保守的地区的人，不同族裔不同民族的人都为了这件事就是在大街上呼喊的。德克兰的北部是富人区来的，和南部的贫民区的人都一起走上街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不同这个边缘群体就当然有不同的边缘的处境了。但舆论上呢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个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来的。那大家呢就越来越团结了。那么 伊朗咧一直咧政府咧一直咧就好刻意咁咧係抑制呢個庫爾德地區嘅發展噶，喺經濟同埋教育上咧都係有意啊，令到呢一度咧係維持一個較為落後嘅水平噶。
正如你剛才在節目開始的時候說，即是庫爾德地區的很多房屋都被他們強硬要拆
的，是的，所以那裡的庫爾德人呢對女性被歧視的意識呢就其實就不是那麼強的，但是庫爾德區地區的人呢這一次呢比其他的地區更有組織，因為他們很多抗爭呢都是在庫爾德區開始的，他们一直以来呢这庫爾德人有抗争的传统的，因为呢他在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少数民族，所以呢都被人虾惯，所以他们是抗争惯的。所以社会就非常他们的社区是非常政治化的，因为比起其他的地方呢，庫爾德人觉得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外人，他们没什么归属感的，因为经常受到这个歧视嘛，所以他们不当这个是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没办法在这里住的。他们一直呢是一种准备反抗的状态中生活的。但在另一方面呢，庫爾德的家庭呢就是家庭结构也很传统的，甚至有些地方的社会还是以部落形式存在的。那呢在那里动员一场罢工罢市就非常之容易了，大家都自己人这样马上 一呼百应的，你一叫罢工呢大家都一起响应。所以从这个抗争地图上看呢，庫爾德地区的起义是最为密集的。那 Pava 他是庫爾德人，在这个庫爾德区成长的，所以他有是对这个庫爾德的民族是有很强的认识的。他说那里的男性普遍是非常反感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即是伊朗政府的。对少数族群在伊朗受到的压迫问题，他们有很强烈的意识的。他们是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对女性的施暴的。
叶曼峰听你讲咁多咧，就真系可以感觉到咧，其实而家伊朗发生紧嘅呢一场运动啦吓，绝对唔系一场反伊斯兰宗教嘅运动，而其实咧系反对强制头巾嘅法律同埋威权专制嘅政府，系咪可以咁讲咧？
系啦，啱噶，因为咧好多啲庫爾德人本身咧，佢都系伊斯兰信徒嚟噶，虽然佢系逊尼派嘅，就唔系当权嘅集业。十業派啊，但是他們都還是信奉這個伊斯蘭的。那啊，最近呢網路上呢有一個說法，就是如果我是伊斯蘭信徒呢，我會更為憤怒，因為這些人呢在這裡摧毀我們的信仰，就是這些這樣即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呢覺得現在的伊朗政府呢是摧毀他們的信仰的。那啊，這段時間還有一個很流行的口號，就是 Death to the dictator be it Shah or Ayatollah，即是独裁者你去死啦，唔理你系巴列维国王定系呢个宗教领袖啦吓。咁啊，事实上啊，喺1979年革命后咧，即使喺而家咁嘅政教合一嘅政权下咧，其实社会咧仍然系向前推进嘅。大家咧就系变得越嚟越世俗同埋咧现代化噶。大家咧就睇呢个政府嘅腐败同埋保守咧系。令到佢越嚟越唔受欢迎噶，咁啊，大家都系寻找另类嘅选择啦。而呢个亦系啲民众咧越嚟越世俗化，离呢个宗教越嚟越远嘅原因噶。佢哋将宗教视为落后同埋压迫嘅嘢嚟噶。即使喺社会中啊，嗰啲咁嘅好虔诚嘅信徒咧，佢哋所信仰嘅伊斯兰教亦唔系好似而家呢个伊朗政府啊，呢个伊斯兰政权所宣扬嗰种咁嘅伊斯兰教嘅咁鬼古老、咁保守嘅，其实喺呢、这个革命之前咧，1979年之前咧，其实伊朗非常之开放嘅社会嚟噶，吓啲人啲女性系着超短嘅迷你裙啦，好开放嘅，但系而家咧就系一回到去中古以前嘅时代啊。所以咧，佢哋咧好多方面咧，并唔认为呢个政府咧，即唔认同呢个政府宣扬嘅嘢嚟噶。特别系女性喺家庭同埋社会地位嘅低下嘅问题。从呢啲一点嚟睇咧，伊朗民众系远远比佢哋政府咧要摩登、要现代化得多啦。
嗯， 好啦，嗱，最后想睇一睇啦，究竟喺呢一次运动入边咧，究竟社交媒体起咗个咩嘅作用咧？嗱，咁而家咁多人出嚟抗议啦吓，咁啊，究竟呢一个伊朗嘅一个呢个极极权嘅统治者啦吓，佢哋有冇中断到网络啊嚟阻止啊呢啲资讯嘅流通咧？
到目前为止咧，网络咧就冇全部被切断，但系好多地方咧，好多时候上唔到网噶啦。有啲地方咧，嗰、那个路由器咧系有信号，但系非常之弱噶，你冇办法传呢个视频啊，或者图片或者语音嘅添，只可以打字啦 ，texting 啦。咁大部分嘅喺伊朗大部分嗰啲通讯工具咧，都一向已经系被禁止噶啦，譬如脸书啊、推特啊、YouTube 啊、抖音啊，都系被禁咗好耐。大家咧要用咧，都系要上VPN 先得噶。唯一冇被禁嘅咧，就系 Instagram 同埋 WhatsApp 噶。但系呢两个平台咧，最近呢几日咧，亦都系被禁之列噶啦。嗱，喺伊朗啊，喺嗰啲精英阶层咧，就好用咧，中意用呢个推特噶吓。咁樣至於普通普羅百姓咧，就用 Instagram 比較多。咁最近啦，嚟咗個新興嘅平台咧 ，TikTok 啦。咁咧，初中生啊、高中生同埋大學生咧，就對呢個 TikTok 非常之感興趣噶。咁啊 ，Puffer 咧就係、是、感覺到啦，呢一次運動啊嘅主題咧，應該係 TikTok 呢一代，即係好年輕噶啦，就係、是、中學生啊，同埋大學生噶，就同香港嘅反送中運動一樣噶嚇，抗爭都係以學生為主噶，推動整個運動噶。佢哋係年輕人同埋學生啦。咁譬如咧 ，Masha Amini 呢個標籤咧喺 TikTok 上邊咧，居然有1.45亿次呢個轉發噶，比伊朗嘅人口仲要多好多。咁呢個標籤之所以喺 TikTok 上传播得咁广咧，系要归功于韩国嘅流行乐队啦。
哦，就是、我谂唔到吓、啊，居然系同韩国有关。
系啊，就系、是、嗰个防弹少年团呢、這个。如果你有留意，你知道佢讲咩，系好出名嘅呢个乐队嚟噶啦。佢哋喺伊朗嘅粉丝咧，佢哋最清楚点样制造话题噶啦。佢哋令到呢个标签咧喺呢个TikTok 上边咧火红噶。
咁啊，冇諗到喎！即係原來嚇，喺伊朗嗰啲年輕人都係好中意呢一個韓國呢一個嚇防彈少年團，咁啊更加帶起呢一場運動添。
真係唔講都唔知啦。嗱，黑客組織又有幫忙嘅喎 ，Anonymous 咧呢一次咧喺伊朗好出名嘅黑客團體啦，喺呢次嘅伊朗嘅抗爭中咧。除了攻擊了大量的政府網站、中央銀行的網站外呢，他們宣稱呢，他們亦都攻即是黑了1000多个街上的攝像頭，因為呢攝像頭呢是拍攝那些抗爭者的樣貌嘛，所以黑曬他們的。咁啊，呢個團體嘅創辦人之咧，就係伊朗一個其中一個伊朗人咧，所以好多伊朗黑客咧都同呢個團體合作啦。咁而家佢哋有計劃咧，就要黑呢個官方法醫數據嘅官方法醫數據中心嘅呢個電腦系統噶。要獲得死亡嘅原因，因為目前咧好難獲得因抗爭而死亡嘅人數噶，政府唔公開呢個準確嘅數字噶。咁啊，同以往嘅抗爭比咧，呢一次咧係更加暴力啦。因為以前嘅抗爭都好溫和嘅，雙方都係啦，比以前更加暴力。但係咧，政府咧有啲表現出咧係越嚟越衰弱啦。唔係因為佢哋唔想更暴力，而係相對以往咧，佢哋咧已經冇咁嘅能力啊，咁有效去實施暴力啦。同過往相比咧，政府更弱啦，佢哋咧腐敗冇錢。亦逐漸喪失了民心同埋呢個信任噶，咁啊抗爭者咧就唔同啦，更加激進啦，佢哋使用垃圾桶啦、使用火啦、燃燒彈啦、使用石頭啦嚟反擊噶，從抗議一開始就咁樣噶啦。Puffer 話喺呢個起義之前咧，佢冇咁樂觀噶，但係而家睇起嚟咧，佢又抱有希望咯。佢話：我開始相信咧，我哋好快咧一定可以終止呢一啲噶。就算不是这一次，下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了。 咁希望佢哋真係可以成功啦，
爭取到希望女性啊各方面都冇咁大嘅壓制嘅。好啦，咁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我哋今日嘅節目就要結束啦，多謝你收聽希望之聲。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